好，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继续来讲十诫，今天讲第五条诫命，孝敬父母。这条诫命对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来说似乎并不陌生啊，因为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孝道文化。但是孝敬父母作为圣经里十诫当中的一条诫命，对我们来说其实又是非常陌生的啊，因为上帝颁布的孝敬父母的这一条诫命和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看起来有几分相似，但本质上也有很大的差别。所以让我们先把中国传统文化在我们心目中塑造的这个孝道啊，先抛在脑后，让我们重新的回到圣经里面来认识孝敬父母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会来从圣经里谈孝敬父母，然后再对比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孝道和圣经十诫里面的孝敬父母有什么区别。在申命记第5章16节还有出埃及记20章12节啊，分别谈到了孝敬父母这一条诫命。申命记5章16节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在出埃及记20章12节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然后在新约圣经里啊，孝敬父母这一条诫命也再次得到了确认。以弗所书第6章1到2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然后在哥罗西书3章20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那么从中我们就看到，孝敬父母不只是神对旧约以色列人的律法啊，也适用于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啊，因为新约圣经对基督徒也重申了这一条诫命。如果再看提摩太后书3章2节啊，里面就谈到了一种的罪啊，是违背父母的这种罪，和其他的很多罪啊相提并论。这说明啊，孝敬父母这条诫命就和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等其他十诫里面的诫命一样啊，是一种普世性的律法。那么十诫的前四条诫命啊，谈到了人如何敬拜上帝，就是谈到人与上帝的关系，而后面六条诫命呢，谈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谈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呢，首先谈到的是儿女和父母的关系啊，或者说孝敬父母这条诫命是人与上帝的关系过渡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间的一个过渡的一个诫命。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把养育儿女的权柄赐给了父母，所以儿女孝敬父母，这是上帝设计的一个权柄秩序啊。所以从权柄自上而下的这个位阶次序上来看呢，十诫就好像阶梯一样啊，有层次，有顺序。家庭啊，也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础单位，就好像一个身体里面有很多细胞组成，那么人类社会呢，是由很多家庭构成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单位。一个稳定的社会依赖于稳定而健康的家庭，所以维护家庭秩序是维护个人福祉的一个前提。如果家庭秩序混乱了，那么整个社会也会陷入混乱，每一个人也会失去很多的祝福。所以儿女孝敬父母啊，这一条律法被放在了人与人的关系的后六条诫命的第一位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解释一下啊，这一条诫命什么意思。孝敬啊，这个词的希伯来文单词啊，它的意思是相当丰富的啊，它有尊重的意思啊，有敬仰、尊崇、使之有分量啊等等，有这些的意思。绝大多数的英文版本的圣经呢，把这个词翻译成 honor啊，就是尊重的意思。那么具体该如何来实践孝敬父母的要求，仅仅从了解这个词的意思 还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不妨借鉴教会历史上的一些属灵遗产。因为在历史上呢，欧洲和美国的基督教文明塑造了家庭和信仰传承的这样一个传统。特别是美国早期的清教徒传统很注重家庭的伦理秩序也很注重家庭敬拜。直到今天在美国还有不少保守的基督徒家庭仍然尊重圣经的教导，实践儿女孝敬父母这一些圣经的教导。我见过不少基督徒的家庭他们很重视这一条的诫命，所以在他们的家庭里看到他们的儿女活出了非常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可以从教会历史上来寻找一些属灵资源，特别是从清教徒神学中来寻找一些属灵的智慧那么清教徒神学深受约翰加尔文的神学的影响，也通过威斯敏斯特信仰准则得以充分的表达其中就包括了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威斯敏斯特家庭敬拜指南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等等在这里呢，我们参考一下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127问里面谈到这一条诫命就是谈到父母儿女如何孝敬父母的这一条诫命127问问题是晚辈或者位分小的人应该怎样尊敬长辈或者位分大的人。这里面的尊敬这个词其实就是对应的孝敬这个词威斯敏斯的大有理问答给出的答案是晚辈或者位分小的人应该在心思言语和行为上以合宜的态度尊敬长辈就是位分大的人，为他们祷告祝谢，效法他们的德行恩惠，甘心顺服他们合法的吩咐和建议，他们对我们的责备该顺服的就顺服，我们应该按照他们的身份地位忠于保卫维护他们的人格和权威，担当他们的软弱，以爱心遮盖他们，这样就可以使他们和他们的官长引以为荣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参考的就是约翰加尔文对这一条诫命的孝敬这个词的解读约翰加尔文把孝敬分成三重的内涵第一个是尊敬，第二个是顺服，第三个是感恩从这三个方面来实践孝敬父母的这一条原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根据约翰加尔文提出的这三个关键词还有威斯敏斯的大要理问答来理解如何孝敬父母。首先我们来看尊敬尊敬父母就是要尊敬父母的地位和权柄，因为上帝设立了一个权柄的秩序父母拥有管教儿女的权柄。从权柄的秩序上来说，父母是位分大的，儿女是位分小的。在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里就用位分大的来指代父母，用位分小的来指代儿女。那这两个词呢就表明了父母和儿女在权柄上的这个权柄上的这个次序。这并不是说儿女的人格比父母的人格低下。在人格尊严上儿女和父母是平等的，但是在权柄的大小上儿女和父母是不平等的，这是上帝设立的秩序。所以儿女应该守住自己的位分，尊敬父母的地位和权柄。当儿女长大以后儿女结婚成立了自己的家庭，那么儿女他所属的这个家庭也改变了圣经里面在创世纪第二章24节就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当一个人结婚以后，他就要承担家庭的责任，他要离开父母的那个家庭，组成自己的一个新的家庭，那么他也就是从父母的权柄之下离开了，他就需要承担起自己的家庭责任。所以当这个孩子他结了婚以后，有了自己的家庭，那么父母 可以给这个结婚的孩子提供一些的建议，但是父母就不应该再要求孩子你必须要听父母的话，因为他的孩子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他需要为他自己的家庭负责。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的孩子结了婚，成立了自己的家庭，我们也不要期待我们的孩子像以前那样对我们言听计从，因为他们有了自己的家庭，我们要尊重他们的家庭，让他们夫妻二人承担起他们的家庭责任。那我们做父母的跟他们是两个不同的家庭单位，所以呢，我们就不要对他们家里面的事儿指手画脚。我们可以给一些的建议，但是他们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就算他们不听，我们也不要太生气，也不要太失望，因为他们毕竟有了自己的家庭。那从儿女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成立了自己的家庭，夫妻二人要在一起更多的沟通达成一致，而不是让父母介入到我们的家庭里面，破坏了夫妻关系。但是有一些父母的建议，即便是我们不听，我们仍然应该尊重父母对父母表达出感谢。第二个就是顺服。中国人的观念里，一说到孝敬总是让人想到父母老了，儿女赡养父母，管吃管住，照顾年迈的父母的饮食起居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这就算是孝敬了。但是圣经里说的这个孝敬父母，不只是说等到父母老了以后赡养老人，更重要的是当儿女还在父母的抚养之下的时候，要如何对待父母。就是当儿女还小的时候，还在父母的抚养之下的时候，儿女就应该顺服父母，这也是孝敬很重要的一方面。十诫当中的孝敬父母要求我们做儿女的要从心里面尊重父母作为长者的地位，尊重父母的权威，还要效法父母的美德。注意还要效法父母的美德，谦卑的来聆听父母的教导，汲取父母的人生智慧和父母传递给我们的属灵遗产，包括他们的信仰这就是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127问里所说的效法他们的德行恩惠，甘心顺服他们合法的吩咐和建议，对于他们给我们的责备该顺服的就顺服当我们听到顺服父母这一个词，我们通常会想到说那就是听话，父母让孩子做一件事，孩子乖乖的去做这就是一种顺服。但是顺服父母的意思还不只是如此，顺服父母不只是去执行父母发出来的某一些具体的命令，顺服父母还包括要虚心的学习父母的人生智慧，继承父母的信仰遗产。对于以色列来说，那就是继承父辈对耶和华独一真神的信仰，对于基督徒来说，就是孩子要继承父母的基督信仰，依据基督徒的信仰来建立起合乎圣经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因为是这一些观念塑造了父母的人生智慧。所以父母的人生智慧还不只是他们的人生的阅历和一些经验的积累，而更应该是实践信仰的属灵遗产。所以顺服父母其实也涉及到了信仰的传承，把基督教的传统延续并且保存下来，直到世世代代。我们不要忘记把孝敬父母这一条的诫命放在当时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的这个背景下来看这条诫命当初是颁布给以色列人的，而以色列人的集体信仰是相信那位独一真神耶和华，这是他们的信仰。顺服父母就意味着下一代的以色列人要谦卑的从父辈 学习对耶和华的信心，基于上帝启示的真理来建立神创论的世界观，来建立起基于实践的价值观。这样的话，信仰的传承就首先发生在家庭内部啊。所以我们也看到《申命记》第六章，神也命令做父母的啊，要把耶和华的律法教导给他们的儿女。当父母把耶和华的律法教导给他们的儿女，而儿女又顺服父母，那么很显然，信仰就在家庭里面一代人传承给了另一代人。即使有一些家庭里面的儿女没有像父母那样敬虔爱主，甚至后来不信主了，但最起码他们可以继承父母基于圣经而有的对世界的这些常识性的认识，对人生的一些普遍的看法，为人处事的一些道德规范等等，这些原则应该是从家庭里面，从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的。从整个宏观历史的视角来看，基于上帝启示的犹太基督教信仰所塑造的犹太基督教文明能够得以延续，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代一代的信仰传承所产生的结果。人类的文化形态也在随着时代不断的改变，即使我们后代的人他们的信仰的光景越来越不好，以至于整个社会的文化也在越来越远离神，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家庭内部有这种很好的信仰传承，即便是文化在改变，它也应该是渐变，而不应该是很激进的这种突变。而这正是保守主义的原则。但是从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这种很激进的革命发生之后，人类的传统特别是基督教文明的传统就被这种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所摧毁我们很熟悉的在中国的这种文化大革命家庭的伦理就彻底的被颠覆儿女批斗父母，夫妻反目为仇，都成为革命的敌人。然后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和公立教育的兴起，代沟也加速的产生所以今天呢，人们总是感叹两代人之间的代沟太大了，儿女和父母之间的这种世界观价值观急剧的分化，加速的撕裂。为什么呢因为儿女不再从父母那里去汲取人生的智慧和信仰的遗产，而是国家机器，通常是政府，以公立教育的形式把同一代人聚集到一起，进行统一的意识形态的灌输包括灌输无神论、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对科学的迷信、道德相对主义在中国还有爱国主义等等这就一定会塑造同一代人拥有同一种的集体性的观念。那么这种观念秩序它不是来自于上一代人的一种敬虔的信仰的传统，所以孩子到了青春期他总是会叛逆。我不认为这是一种纯生理原因造成的必然现象，它更多的是因为上帝设立的家庭秩序被打破了，这才是根本原因。因为青春期是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萌芽和塑造的过程，是一个思想风暴爆发的年代，而公立教育以及社交媒体还有同辈人之间的压力和影响，这些的家庭之外的因素在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对孩子的影响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远远的胜过了父母的影响力。所以青少年反叛父母，这就会成为一个令人不感到意外的结果。但是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甚至这种现象也是可以避免的我见过好几个美国基督徒的家庭，他们青春期的孩子也跟随父母一起去参与宣教服事一家人像拧成一股绳一样，非常的合一。父母的信仰塑造了孩子的人生， 孩子也尊重父母，效法父母，跟随着父母一同去完成上帝给这个家庭的呼召，非常美好的见证。而这就是因为他们遵循孝敬父母这一条诫命带来的结果。很不幸的是啊，我们在20世纪的中国以一种激进式的革命的手段啊，颠覆了社会秩序和家庭伦理。我们成长在一种以无神论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社会里，那我们是如此，我们的父辈也是如此。我们的父辈大部分人都不是基督徒，他们没有领受基督教价值观，他们也无法给我们传递基督教价值观。相反，他们给我们很多的指导啊，常常是基于反基督教的一种价值观。那么我们该如何顺服父母呢？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我们要顺服父母所面对的挑战就跟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有点不一样。因为以色列人毕竟他们的父辈啊是领受了耶和华的律法，但是我们的父辈呢没有领受耶和华的律法，反而领受的是敌对上帝的一些思想观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该如何顺服父母呢？所以我们面对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的父母不是基督徒，或者当父母的命令和建议不符合圣经啊，我们作为儿女的该怎么办？如何顺服呢？其实圣经本身就给了我们答案，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孝敬父母有一个条件是什么呢？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二节也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啊，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也说，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啊，凡事听从父母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主喜悦这样的顺服。如果父母命令孩子去拜偶像，当然主不喜悦这样的事。如果听从父母，跟着父母去拜偶像啊，这当然不是在主里听从父母，也不蒙神的喜悦。所以顺服父母的前提是我们顺服上帝。我们顺服父母是因为我们相信父母的权柄是上帝所赐的，我们因为敬畏上帝的缘故而尊敬父母的权柄。但是如果父母的命令违背了神的心意，那我们顺服神不顺服父母的错误的命令，这是理所应当的。在这种情况下，路加福音第14章26节的话就适用了。啊，这节经文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啊，所以当父母给我们的命令违背了主的心意，就考验我们在主的命令和父母的命令之间，我们该如何选择。我们不听从父母的那些错误的命令，但同时我们仍然尊敬父母，仍然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我们在态度上啊，对父母仍然保持着谦卑、温柔和敬仰。啊，不要因为我们掌握了绝对真理啊，我们就瞧不起父母或者斥责父母。不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真神，然后就鄙视拜偶像的父母。我们要知道说父母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观念错在哪里，有这样一个分辨，但是我们仍然从心里面爱父母、尊重父母，在态度上温柔谦卑忍耐啊，和父母进行很好的沟通，为他们的救恩祷告啊，表达出我们对父母的尊重和爱。孝敬这个词还包含了一个含义，就是感恩。上帝通过父母啊赐给我们肉体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啊，就算不信耶稣，我们也享受了上帝赐的普遍恩典。当然我们更有机会来到这个世界上听到福音啊，得着救赎的恩典。那父母把我们生下来养大，不管父母在抚养我们的过程中啊是否有过失职的地方，是否有过令我们失望的地方， 我们都有足够的理由感谢父母。因为如果没有父母，就没有我们这个人。所以我们应该对父母有感恩的心。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四节就说，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里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这段经文呢，就给我们提供了更具体的指导，我们该如何向父母表达出我们的感恩。当儿女还小的时候，生活在父母的权柄之下的时候，就应该培养感恩的心，借着对父母的尊重，顺服父母合理的命令，也能够在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上，能够帮助父母，为父母做一些的事情，来表达出感恩。那么当儿女长大了以后，出于感恩的心，也理应为父母提供一些支持和帮助，保证父母晚年的生活，包括经济上的支持，也包括情感上的支持，还有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的帮助，当然还有属灵的祝福。赡养父母，特别是照顾单亲的父亲或者母亲，这是儿女当尽的责任。再说一次，不只是在经济上给父母钱，其实更重要的是在情感上给父母关怀，这是不能够被忽略的。因为老年人呢，最大的问题就是孤独，所以感情上的关怀陪伴要比金钱的资助可以带给父母更多的安慰。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大伯他在内蒙古的一所大学里工作，我的爷爷奶奶呢他们没有工作是在农村老家做农民，所以老了以后呢不能种地，也没有退休工资，所以我的大伯他就定期的会给我的爷爷奶奶寄一点钱用来给他们生活花费使用。因为我的爷爷奶奶那个时候他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所以儿女给他们钱，那这就是一种的孝敬。但是现在可能很多年长的父母都有退休工资，供养自己的生活在经济上应该绰绰有余了。所以很多的父母或许并不需要子女每一个月给他们钱。甚至还有很多的父母有充足的财力可以资助子女买房。那么如果父母并不缺钱，也不期待子女给他们钱，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父母就不需要儿女的照顾。因为每一对的父母在感情上都需要被关怀。所以我们要了解父母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如果需要经济上的资助力所能及的给父母经济上的资助。父母需要感情上的关怀，就经常的去陪陪父母，陪陪他们聊聊天，散散步，经常视频聊天等等。如果有一天父母生病了，需要花很多的钱来做手术，需要子女在经济上有一些资助的时候，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也不应该吝啬。有一些父母他们的财力很雄厚，不仅不需要子女给他们钱，他们还想给子女钱，帮助子女去买房。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子女的可以接受吗？有基督徒经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什么呢？我是这样看的我认为如果可以不接受父母的钱财，那就不要接受父母的钱。而且我们作为儿女的也不应该期待父母给我们钱。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如果不让父母给我们钱，父母的经济可以更宽裕这样有助于父母安排他们的生活。第二，当我们成家立业以后，有了自己的家庭，理应自己承担起自己的家庭责任，包括经济的责任。而父母 没有这个义务来代替我们承担家庭的经济责任。但是如果父母他的确有很多的这个积蓄啊，他的钱的确放在那儿也不用，又特别的愿意把这个钱用在子女买房的事情上，而作为子女呢，确实刚结婚啊，经济压力很大，有这个需要，那么是不是就一定不能接受呢？啊，我觉得说也不是说一定不能接受，但是要接受的话，需要具备几个条件。如果子女啊要接受父母的经济资助啊，不管是买房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需要具备这几个条件。第一，不要使父母在拿出经济资助以后生活陷入拮据。如果做子女的要接受父母的钱，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父母拿出这个钱以后，父母的生活不会受到影响。要拿出来的是他们多余的用不着的钱，而且是甘心乐意的拿给儿女，但是这个钱拿出来不会影响父母的生活啊，这是一个前提。第二，儿女要跟父母提前讲清楚，这个钱你给了我以后要不要我还啊，这个一定要事先说清楚。特别是对于家里面啊有弟兄姐妹的这些家庭啊，不仅要说好，甚至有一些时候啊最好还要留下一个字据。如果是独生子女啊，父母通常不期待孩子还钱啊，但即便如此，那也要说清楚。那如果是不是独生子女，有弟兄姐妹，那么其中有一个孩子拿了父母的经济资助，那么其他几个弟兄姊妹呢？如果这个话说不清楚的话，会为日后弟兄姐妹的关系埋下隐患。作为子女啊，特别是有弟兄姊妹的子女，如果拿了父母的资助，如果可以把这个钱还给父母啊，在经济富裕了以后还给父母，最好还是要还。如果说啊，父母临终之前啊要分配遗产，把一些钱分给子女，那是父母的权利。但是父母还活着的时候，父母是他们的钱财的主人，而子女只是借钱，应该还。除非啊，父母还有其他的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达成共识啊，都同意说啊，这个钱不需要还啊，一定要大家说清楚，避免给这一家人因为钱的问题啊埋下隐患。第三个条件就是，父母如果要给儿女钱，那么父母必须要同意。你给了这个钱以后，不要干预子女的家庭生活啊。作为儿女，我们拿了一个父母的钱，比如说要买房，我想在哪里买房，我想买什么样的房，父母你要甘心乐意的给我这个钱，但是你不要来参与我们夫妻二人买房子的决定啊，父母需要同意才可以。不管我怎么花这个钱，父母你不要在我们的家庭的事情上指手画脚，儿女跟父母需要说清楚。如果父母做不到这一点啊，如果说我把这个钱给你，我就想对你家的事儿指手画脚，告诉你怎么花这个钱，那儿女就不要拿父母的这个钱。啊，很多中国的家庭啊，都是因为钱财而闹矛盾，啊，所以需要有智慧，该说的话要说清楚。那么当父母年老了以后，儿女应该如何来为父母养老呢？即使有一些父母啊，他们有退休工资啊，平时啊身体健康的时候经济上都不是问题啊，都能够啊供养自己都不是问题，但是年纪老了以后也难免会生病啊，甚至到一个地步生活不能够自理，需要照顾。那作为基督徒啊，最好呢，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能够夫妻两个人啊一起同心啊决定亲自的来照顾父母啊，如果家里条件许可的话呢，夫妻两个人愿意的话啊，把父母接到家里面来亲自照顾啊，当然也很好。如果条件不允许，可以考虑说在自己家的附近不远的地方给父母租一个房子或者买一个房子， 让父母住的离自己近一点，这样的话照顾起来也比较方便啊。但夫妻两个人要达成共识，作为这是夫妻两个人一起承担的家庭责任啊，所以两个人要事先沟通好啊，要达成一致是最好的。那么如果子女确实无法亲自照顾父母，那么为父母寻找一个可靠的养老院也是可以的，但是这并不代表子女就可以推卸责任。即便是有一个很好的养老院，孩子还是要多花时间经常去陪伴父母啊，而且要花心思去找那种真正的好的养老院，找最好的服务啊，为父母提供最好的照顾。但是呢，考虑到现在啊，要真的找到一个服务周到质量很好的养老院其实并不容易啊，在很多地方并不容易啊，所以很多养老院虽然收费也很贵，但是对老人的照顾其实并不理想啊，所以最好还是不要依赖养老院，最好还是子女亲自的照顾啊，这是最好的。孝敬父母呢，是蒙神祝福的一件事啊，这个祝福就是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啊。这并不是说每一个孝敬父母的人都一定会长寿啊，而是从一个宏观的现象上来看啊，当以色列人孝敬父母，那么他们在应许之地迦南地就可以得享长久的祝福。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啊，孝敬父母包含了下一代人要从上一代人领受信仰啊，信仰的传统在家庭里面得以稳定的发展和延续，那么这样的话就对整个以色列社会的繁荣稳定和个人生活的福祉啊是非常有利的。而且当一个人在一个健康的家庭里面成长，从父母那里领受了很良好的属灵遗产，那么这个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中也比较容易建立起来很健康的完善的品格，就少走人生的弯路，就多一些人生的智慧，那么这也就有助于他在应许之地活出一个蒙福的人生。相反，如果孩子背逆父母，抛弃了父母的美德，丢弃了父母敬虔的信仰，那么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一定会承担犯罪的后果，贫穷甚至是监禁和死亡。所以通常来说，孝敬父母带来的祝福啊，有利于这个人他在世上长久的蒙福，而背逆父母导致的不良后果是不利于一个人健康的成长。其实这个原则也适用于今天这个世界里面的基督徒和不信主的人啊，所以以弗所书也引用了这一节经文。那么在中国呢，中国的儒家也讲究孝道，但是我们必须要仔细的分辨儒家的孝道和圣经中的孝敬父母有什么区别啊。所以最后呢，我们谈一下中国的孝道文化和圣经中的孝敬父母的律法有什么相似和不同之处。孝啊，作为一种伦理观念，大约在西周的时候啊被提出来，但是当时的人是拜祖先的啊，有一种祖先崇拜的习俗。实行孝道很主要的一个表达方式是在庙宇当中啊供奉死去的祖先，尽孝的对象啊不只是活着的人，更重要的是死去的亲人。所以当时的西周的这个孝道啊，它不只是一个伦理观念，它跟祖先崇拜的宗教信仰密切的融合在一起。因为古人认为祖先可以以一种超自然的能力来保佑活着的后代，而这本质上它是一种异教崇拜，是拜假神，是把祖先当作上帝一样去拜啊，这就违背了十诫当中的第一诫。而圣经中所说的孝敬父母，是因为我们首先敬畏上帝， 是上帝设立的孝敬父母的这个律法，是上帝设立了家庭的结构。所以我们因为敬拜上帝，所以我们孝敬父母。但是我们不会去祈求死去的父母保佑我们。从这一点上来说，圣经里的孝敬父母和中国传统文化带有祖先崇拜的孝道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实践的方法也会有所不同。但是孔子啊，在论述孝道的时候，他提到的一个原则和圣经里面的原则啊，也并没有矛盾。比如说在《论语为政》里面啊，就这样写道：子由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未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子由啊，来请教什么是孝道。孔子说哈，今天很多人说到孝的时候，指的就是儿女能够养活父母，但是，就连狗和马，也会有人去饲养。只是如果对父母的孝只是停留在物质的供养上，而没有恭敬和顺从，那么孝敬父母和饲养狗马又有什么区别呢？孔子要谈的是什么呢？就是儿女对父母不仅要养活啊，还要从心里面尊敬啊，只有这样才能够体现出人的这种道德要超越了狗和马。所以在这里呢，孔子强调哈，儿女孝敬父母，他不只是在物质层面养活，也要在精神和情感上有敬重敬仰。那么这个原则呢，跟我们刚才谈到的啊实践的精神呢也是不矛盾的。但是呢，孔子的这个思想和圣经里面这个思想它的根源是不一样的。孔子并没有为他的这种思想寻找一个基于上帝的创造的这样一个理论的基础，而实践则是建立于神创论的这个基础。实践要求儿女孝敬父母，是因为父母的权柄是上帝所赐的，父母的人格是来自于上帝按照他的形象的创造，所以儿女孝敬父母是建立在神创论的基础之上。但是孔子谈到孝敬父母，虽然他也强调敬，可是他跟神创论没啥直接的关系啊。当然了，从普遍恩典的角度来说啊，如果人们啊不相信神创论，但是仍然能够本着孝敬父母的原则啊，养活父母，尊敬父母，那么这也可以给父母带来祝福，也可以给这个家庭带来祝福啊。这个是只是从一个普遍恩典的层面来讲的。但是只是停留在这一层啊，还是远远不够的。在《礼仁篇》里面啊，孔子曰：父视父母己见，见之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啊。意思是说侍奉父母的时候，如果他们犯错了，就是父母犯错了，儿女应该用委婉的语气来劝告父母。如果父母固执己见，不听从儿女的劝诫，那么儿女仍然应该对父母保持恭恭敬敬的态度，但是不要改变我们劝诫的初衷，有机会要继续的劝告父母。如果父母执意不改变他们的错误，那么儿女应该为父母感到担忧，但是也应该毫无怨言。那圣经也要求我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啊，如果父母的要求违背了圣经啊，子女应该顺服主，而不是按照父母的指导做一件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但是呢，儿女要温柔的谦卑的劝告父母，给父母提出合适的建议，帮助父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态度上要保持谦卑和恭敬啊，这一点的原则就和孔子的己见的这个原则有一些的类似。但是不同之处是什么呢？ 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如何检验，或者用什么标准检验父母的话是对是错。这个标准一旦错了，那评判的结果也会错。儒家有他们自己的这个道德标准，虽然某一些道德标准和圣经里面的原则有一些雷同之处，但是也不完全相同。圣经的标准作为特殊启示啊，是准确无误，而且是完美的啊。我们有上帝所启示的绝对的标准啊，这个是超越了儒家思想的。那到了孟子这里哈，孟子也很重视孝道。孟子则是把孝道摆在了一个最崇高的位置上。他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意思就是说，侍奉谁最重要呢？侍奉父母最重要。在万章篇上，孟子说：“孝子之志，莫大乎尊亲；尊亲之志，莫大乎以天下养。”意思就是要尽孝，孝到一个极致，没有超过尊敬父母的。尊敬父母的极限没有超过可以拿天下来奉养父母的啊。意思就是说，把父母当作侍奉的最终极的对象，把孝敬父母当作最崇高的道德。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孝敬父母是建立在我们敬畏上帝的基础之上。父母之上还有上帝呢，父母不是我们侍奉的终极对象。孝敬父母固然很重要，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但是它不是最崇高的道德，敬畏上帝才是根本。但是在孔子构建的这个道德体系里，没有对上帝的敬畏，于是孝敬父母就取代了敬畏上帝该有的位置。那么这一点跟圣经的原则就是相违背的。孟子还说过一句名言，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哇，这句话剥夺了很多人的幸福，甚至是要了很多人的命啊。不能生孩子，不能给一个家族传宗接代啊，这是一种不孝。而不孝又是一种最严重的不道德。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接受这种观念的男人就不能够接受自己的妻子不能生孩子，于是不能生育的女人就会遭受到丈夫的唾弃，就会被公公婆婆所瞧不起啊！不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有多少的女性因此就失去了家庭和婚姻的幸福。再加上重男轻女的观念啊，儿女生了一个女孩子，将来嫁出去就好像泼出去的水，不能够为家族延续血脉，也不能够满足这里面所提出的孝道的要求，于是很多女孩子被遗弃或者被堕胎致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这一句话所塑造的道德观念不知道害死了多少人。但是根据圣经，我们知道能否生孩子跟是否孝敬父母根本就没有关系。生儿养女是人从上帝领受的祝福，而不是人对父母履行的道德义务。如果一对夫妻没有得到上帝赐给他们的孩子，上帝也可以通过别的方式祝福这对夫妻。生儿养女不是上帝祝福世人的唯一途径啊！当然在旧约圣经里我们也看到犹太人他们也很注重生孩子啊。旧约时代的这些以色列的女人他们也会把不生孩子看作是一种羞辱。以色列人注重生孩子它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要保证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产业在历史中能够得以保留和延续，保证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延续，从而为耶稣基督的降生来预备条件。因为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是要从大卫的后裔出生的， 啊，所以旧约时代以色列人他们注重生孩子，这跟神的救恩计划有关系，而不是像孟子所说的只是为了孝敬父母。所以你看路德还有他玛这两个人都是因为要坚持按照犹太人的习俗来为自己所嫁的那个支派的家族来生一个孩子，结果呢神就使用他们来使得耶稣基督在他们的后代中降生了。所以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注重生孩子跟神的救恩计划有关系，但是跟孟子谈到的这个观念完全的不同。到了曾子这里，孝道又被广泛的扩展到更多的领域。大代礼记曾子大孝这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我就不读了哈，大概意思就是说自己的身体是父母的遗体，用我们的身体做事情就是用父母的遗体来做事情，所以应该小心翼翼的做日常起居如果我们不端正，这就是对父母的不孝为君王做事情如果不忠诚，这也是不孝。对我们的工作不认真当做儿戏，这也是不孝。对朋友说话不算数，这也是不孝。上战场打仗不勇敢，这也是不孝。在这些方面我们做的不好，表面上看起来是自身会受到惩罚，但实际上是殃及了父母的遗体，因为我们的身体就相当于是父母的遗体，所以要对父母孝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不能够亏缺父母的荣耀。用圣经的话说，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在曾子的这个思想里面孝道扩展到了人生的每一个领域，这明显的违背了圣经。因为按照圣经，我们的身体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当然我们的身体是透过父母的身子把我们生下来，但是上帝直接的护理每一个生命的产生，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上帝的创造。所以就像诗篇第139篇说的，我受造奇妙可畏，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是我的形体并未向你隐藏。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创造，所以我们的行为需要向上帝负责，要去彰显上帝的荣耀，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去侍奉上帝。可是在曾子的思想当中，是把父母摆在了上帝的位置上，用孝道取代了人对上帝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而且曾子把孝敬父母和忠君这个思想捆绑到了一起对于统治者的忠诚成了孝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忠君就是对君王不忠诚，就是不孝。子女对父母的孝变成了人民对皇帝的忠诚，而这一种的思想至今仍然烙印在很多中国人的灵魂深处所以很多中国人的思想当中，对于君王的忠诚，对于国家的热爱，就跟儿女对于父母的那个孝敬的感情是一样的。我们把很多人把孝敬父母和忠君爱国这三种感情给混为一谈。我们以前谈过，国家包含了很多内容，国家包括了君王，包括了执政党，包括了土地，包括了国家里面的人民每一个人，还有传统文化，包括了很多因素。但是爱国，你到底爱的是哪一个因素？你爱的是那些人，还是爱的是某一个君王，还是爱这个传统的文化？所以很多人分不清楚把这都混为一谈，就表现为中国人常常用儿不嫌母丑，子不嫌家贫这一句话来论证爱国的正义性所以当有的人指出中国社会的某一些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它是客观事实 啊，有一些中国人一听到就感觉感情都要受到伤害了，就觉得好像是有人在揭自己的家丑。啊，就说儿不嫌母丑，子不嫌家贫。这句话本来是用在孝敬父母的事情上，可是儿女和父母的关系被移花接木的用来类比人民和国家的关系，啊，这就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和父母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一个血缘关系，它有亲情在维系，啊，这个是属于家庭内部的这个家庭伦理。但是人民和国家或者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个社会契约的关系，它不是一个血缘关系，所以家庭伦理不应该适用于国家和人民之间。啊，我们还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有国才有家，没有国哪有家。啊，这句话也是把国看作是家庭赖以存在的前提。但事实恰恰相反，自古以来啊，都是家先于国而存在，家的存在先于国啊，个人组成家庭，家庭组成社区，社区组成社会，社会在公共政策的协调之下组成国家。如果没有了个人和家庭对社会做的贡献，国家机器就无法运转。不是有国才有家，应该是有家才有国，是没有家就不可能有国啊，这才是常识，这才是事实。即使皇帝驾崩了啊，朝廷覆灭了，改朝换代了，家还是家。但是啊，因为在曾子这里啊，就把这个孝道，这个家庭的伦理关系和忠君爱国把它捆绑在了一起，所以很多中国人把这些概念，把这些感情纠缠在一起，啊，导致了一种很不理性的爱国主义。但是我们在十诫里看到，首先谈到的是人对上帝的敬拜，然后谈到孝敬父母，再接下来谈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从来没有谈到过要忠君爱国。所以啊，我们要把孝敬父母这个家庭伦理和公民对待君王的这种感情把它区分开来。啊，公民对待政府是要去监督的，而不是要去孝敬的。啊，这是最基本的公民意识。啊，所以从总体来看，我们看到儒家的孝道和圣经里的孝敬父母，它的分歧是非常大的。他们的不同之处远远大于一些类似之处。啊，那么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啊，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其实对孝敬父母这个律法也构成了一个严重的挑战。因为后现代文化它很强调相对主义，它反对绝对权威啊，它不相信有适用于所有人的道德权威。所以这一种意识它会催生人的一种反叛意识啊，让人不尊重权威啊，把每一个人都当作是真理的决定者。所以这种后现代的文化对于孝敬父母的这个律法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所以后现代的教育和基督教古典教育就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啊，古典教育很尊重权威啊，家长或者老师就是权威的化身，学生需要谦卑的来领受。但是后现代的思维下塑造的这种教育的观念则倾向于以学生为中心啊，老师和家长不再是真理的传递者，而是引导孩子，让孩子自己去发现适用于他们的所谓的真理啊。因为后现代文化认为真理是相对的，老师和家长并不掌握绝对真理，也没有这个权利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孩子。所以这种理念彻底颠覆孝敬父母这条律法的精神。所以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不管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社会，都面对很大的挑战。但是上帝的话语是永远不改变的，上帝的心意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 我们仍然要持守上帝给我们启示的律法，包括孝敬父母。最后给大家两个作业，第一，如何从尊敬、顺服和感恩三个方面来孝敬父母。第二，总结一下中国的传统孝道和圣经里实践提出的孝敬父母有什么不同。好，下一次我们会谈实践的下一条诫命，不可杀人。